表上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内地里他却是一位取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的格西。他又如何将欠债5000万美元的小公司经营成年收入1亿美元的大公司？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福音大家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选择收听由蓝天为您主持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钻石爆炸化为尘沙，当你提起生石检视时，还得顺道拿着它用你肩上挂着的毛巾擦净，这样能除掉粘在它表面的油脂和钻石粉末。经过1-2分钟的处理之后，钢轮会在生石上磨出一个小小的平面，这就是你检视生钻内部的窗户。通过这个窗户，你可以用强力扩大镜检视内部是否有任何斑点或裂缝。这是因为你的设法在钻石琢磨成型的过程当中将这些瑕疵定位，以便将于它们磨除，或者至少尽可能地将它们放置于钻石的边缘。举个例子来说，钻石顶尖一个黑点，透过底层钻面的反射，会让整颗钻石看起来像有一堆的黑点，即使实际上只有那么一小点儿，这会使得琢磨好的钻石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透过窗户检视钻石内部，想象成品到底有何种模样，这个过程与充分利用大理石的天然色泽和纹路构思雕像的过程颇为相似。决定一颗大型生钻琢磨方式的过程，有时候会包括在生石上磨出几门窗户，花上数周或者数月的时间研究生石，以及绘出数个几何模型，希望能从生石中琢磨出最大尺寸的生钻。你在钻石内部偶尔看到的小黑点，通常是其他正在形成中的微小钻石结晶，被困在较大结晶体内的结果。钻石原本只是普通的碳，经过火山通道的极高温融化，又埋藏于地球深处，承受极为巨大的压力，导致生态产生原子变化而形成。这种微小钻石实际上可能是在某种不同的环境下形成的。举个例子来说，它们可能因为带碳损石撞击地球，在地球表面撞出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而微钻就在这撞击点的正中心产生。这个可爱的钻中钻可能以前述的小黑点出现，如果位置恰巧位于轴线上，也可能在钻石内部形成一个隐形的小凹洞。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出现，它对钻石匠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它们会在钻石内部形成有压力的小区域。当钻石匠按设计切割钻面，拿生钻用钢轮琢磨时，生钻几乎就会像抗争一般不肯合作。尽管已经抹上一层油了，生钻依着钢轮琢磨时还是会发出尖叫声，像是复仇女神般嘶吼着。纽约47街钻石区上的钻石切割店铺通常都坐落于大厦的高楼层，灯光暗淡的房间里，那里每天都有价值数亿的钻石进出于钻石制造商之间。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一排排的钻石匠，每个人屈身对着钢轮琢磨生钻， 一颗颗生钻像是不灵敏的刹车尖叫着。在这样一个嘈杂的暴风圈当中，钻石匠们神色宁静地坐着，全身心投入工作，早已习惯这样的混乱环境了。生石与钢轮之间的摩擦造成温度急剧上升，使生钻烧成一片通红，像是火炭一般。当热度传到内部，带着压力的凹洞就会使整颗生钻爆炸，钻石的碎片随即呢会以极高的速度飞向四面八方。如果这是一颗大钻石，你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十万美元化成一堆尘沙了。
迈克尔·罗奇先生，他身在商界，师修清净行，特别是他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将《金刚经》融会贯通，运用万法潜能发挥在商场的经营上。许多人为了赚取金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身心的健康和快乐。这样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终极自信，无物不惧。为什么钻石作为最坚硬的物质这么重要呢？最高、最短、最大、最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心里边一直抗拒这个观念，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最高，高的你一寸都不能加，也没有什么最短，短的你一丝也无法再减。我们前边所谈的潜能却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性是一般实体物质所难以达到的，它是任何物质的最高本质，也是所有人或物的终极真实。钻石的硬度是宇宙所有物质中最能接近绝对性的物质，它的硬度是绝无仅有的，所以钻石的意义在于它对于终极真实性所能做的比喻。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些爆裂后散落一地的钻石沉没，它们让我们想起钻石的第三个重要特质。每颗钻石的原子结构都很简单，但只是纯洁不掺杂质的碳，而一支铅笔里的铅实际上也含有钻石丝毫不差的碳。铅是碳原子的键结合，铅里碳原子的键结合有着松散的结构，一层层像是页岩或者是松软的糕点。当你用铅笔在纸张上画线时，铅里的碳原子就会一层层的剥下，散落在纸张的表面上。而对人们而言，这就叫做铅笔写字。钻石的碳原子结合的方式就与铅笔不同了，它的结合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是完美的对称着，使结构不致松散，也让钻石成为我们所知道的最坚硬的物质。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哪里，不管是以任何一颗钻石，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原子结构，同样简单的碳键结合。这表示每颗钻石小至分子的阶层都和其他钻石一样有着相同的内部结构。这和物质的潜能又有何关系呢？我们之前说过，宇宙中所有的物体，无论是小至石头，大至行星的无情众生，或者是蚂蚁、人类等有情众生，皆有自己潜在的能力，终极的自信。重点是这里所举的潜能和终极自信无物不惧。就这方面而言，万物的潜能就如同钻石， 能给人内心的德行与外在的成功。这就是书名中带有钻石二字的原因。钻石清澈透明，透明到几乎无法看见。我们周围事物的潜能亦同样难以见到。钻石无以伦比的坚硬性几乎绝对，而万物的潜能本质亦有绝对。宇宙里任何一处的任何一颗钻石，和其他地方的钻石都一样，是100%的纯钻。万物的潜能亦是如此，潜藏的任何物质里的能量，和所有其他物质一样，同样具有纯净与绝对的本质。那么为什么他们称这部经为《金刚经》呢？将这部经译为英文的一些早期译者，事实上把经名的第二部分给劫掠了，因为他们不晓得这部分经名对整个经典的意义有多么的重要。用心才能体会。这里我们还要简短的说明，其实明白事物的潜能，他们的终极自性有两种方法。第一种，通过由阅读像本书一样的解说，以明白这种自性，然后坐着用心思考他的解释，一直到能够了解并且使用这份潜能为止。第二种方法呢，则是进入甚深禅定，以心灵的眼亲眼去目睹这份潜能。通过第二种方法亲眼目睹潜能要有能量多了，然而任何人就算只能明白它的原则，也能成功运用它。曾经亲眼直接目睹这份潜能的人，很快就能了解他所见到的正是事物终极的自性。于是他们在内心搜索着可与之比拟的事物，世俗中最为接近这份终极潜能的物体，正是俗世中最坚硬的物质，钻石。虽然钻石是尘世中最接近自然的物质，它其实很难与前面所提到的万物潜能相提并论。这么说来，钻石实在不是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因为它还能被终极自性的力量所断所切割。这就是为何这本书载有古老智能的经典称为能断金刚者的原因，因为它能教导的是一种比尘世中最坚硬、最接近绝对自性的钻石更为终极的潜能。如果听起来有些困难，别担心，金刚经的目的就是帮助你了解它。无论是事物运作的秘密，或是从日常生活中，或是事业经营的过程中获取成功的秘诀，都很深奥，需要用心才能去理解。
您收听到的是佛音有约广播，欢迎关注佛音大家唱公众微信，我们的公众号是佛音大家唱全拼，期待您的参与。